回书说道：乌思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扬州城，在虹桥旁边啊，和他的一个乡亲叫戴铎的邂逅相遇。如今戴铎在北京城啊，给一位叫殷四爷的当差。通过几句简短的交谈，乌思明对这位殷四爷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他觉得当年自己写的揭帖对联传遍了天下，他们两个人能够背诵下来，这并不稀奇。可奇怪的是，既然他们俩一个只是京城里的皇商，是个商人，一个呢又是给这个皇商当跟班的听差，怎么连皇帝当时的态度他们都了如指掌呢？这未免就太奇怪了。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，竟然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尊为奴，乌思明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眼前的这位殷四爷绝非等闲之辈。难道说他就是当今皇上康熙御前的四皇子胤禛不成？其实啊，吴思明猜的一点不错，这位殷四爷并不姓殷，他的确不是什么等闲之人，更不是什么皇商，正是当今天子膝下的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，如今已经封了贝勒，那地地道道的一个龙子凤孙。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冷峻，所以京师人称冷面王。这一次他是受了父皇的指派到安徽督办和宫，因为高家宴导应一带和绝了堤了，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的。此时此刻他们在这个地方与乌思明邂逅相遇，因为彼此并不了解，所以呢胤禛就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。这乌思明可不是个笨人，心中暗想，既然人家不肯亮明身份，那自然有人家的道理。所以他虽然猜到了眼前这位殷四爷是谁，但是也不肯明说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：哎呦，难为仁兄如此厚爱，对在下的揭帖对联竟然记得这么清楚，我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呀。嗨，不过这十年蛰居山中，读了点书，从前那点子专门用来作曲功名的敲门砖文章，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哦。八股文章物尽天下英雄啊。说完无声的叹息了一下。戴铎因为见乌思明感慨，急忙从中岔开了话题。对了，四爷，早上您不是还说要到人事上买两个孩子使唤吗？哎，我瞧着眼前这个店就不错呀，你们二位啊先进去吃酒攀谈，我呢去办事，回来再伺候，您看如何？胤禛笑着说：嗨，那是什么要紧的事啊，明天办也不迟啊，走，咱们一块进去坐坐吧。乌思明抬头一看，果然眼前就是一座酒肆，歇山亭顶，一边压水一边紧靠驿站，看样子这个酒楼是新造不久的，挺气派的，三间门脸，两层小楼，正中呢泥金黑匾上端正的写着天光湖影四个大字。戴铎一看不由笑着说：哎呀，这几个字儿写的可真好啊。乌思明仔细看了看，笑着对胤禛说：哈哈哈，字儿是不坏，但是笔意太过妩媚，风中无骨，算不得上乘之作呀。胤禛也点了点头， 先生说的是，这个字儿啊，神韵不足。一边说，俩人随着戴铎进去了。胤禛一看这楼下太热闹太嘈杂了，皱了皱眉头说，哎呀，这太乱了，我们上楼去吧。跑堂的一看来了三位客人，急忙跑上了迎接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三位客爷来了，是这么回事，还请您多多包涵着点。这新来的太尊，车名车老爷，今儿个呢就在这楼上请客，这楼上不大方便，爷们要是嫌楼底下闹得慌呢，那边啊还空着一间雅座呢，西面临湖，一样的能欣赏景致。话没说完，戴铎回过头来笑着说，得，你少啰嗦，你这酒楼啊我来过不止一次呢，上头有三四间雅座，我们各吃各的酒，谁能碍着到谁的事儿啊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银子，伙计接过来一看，嚯，足有五两重，李白细身，这边上起霜，正正经经的酒八色纹银，顿时满脸堆笑，打工作揖的。哎呦，爷台，您瞧瞧，这真不巧，店里的加减坏了，恐怕没法找您。得，少啰嗦，多余的赏你了，你呢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。伙计一听，这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啊，一躬身说，哎呦，那就多谢爷的赏了。哎呀，实话说了吧，这楼上啊还的确还有一间雅座空着呢，原说一姓唐的韦老爷定下来的，既然爷们一定要上楼去，那小子就斗胆做主了。哎，只要你们不大声喧哗，新来的太尊爷呢这脾气啊不大好，可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，那就是各位爷体恤小人了。三个人跟着堂官上了楼，果然看见这楼上的雅间啊其实都是用屏风隔起来的，西边的确还空着两间雅座呢。三个人进了雅间，胤禛和巫先生相对而坐，戴铎呢站在胤禛的身后，店小二忙前忙后的擦抹桌案，端茶倒水，布菜上酒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几样精致的小菜，一壶好酒，整治齐整。胤禛一看戴铎站在那儿不肯入座，端起酒杯笑着说，如今呐，这钱能通神是一点不假呀，就说今天吧，我能与敬仁先生同桌共饮，那也是缘分不浅呐。戴铎，你们是故交好友了，今儿个就不必立规矩了，只有随随便便的这酒啊才能喝痛快喽。敬仁先生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来，我先敬先生一杯，咱们干了。俩人是举杯共饮，戴铎这才红着脸拿捏着坐在了下手。这个时候啊，天快交午时了，楼外是艳阳高照，湖波荡漾，柳拂春风，画舫沙飞，乌篷水上漂，各色游船首尾相接，桥上桥下，善男信女，扶老携幼，蜂拥往来。仨人高高的坐在酒楼上赏景谈天，谈得十分投机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啊，都有点酒酣耳热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只听隔壁那个雅间传来了一阵阵的说话声，当然了，好像是几个下级官员呐，在迎奉巴结那位新来的太守车明，说车太守下车扬州，送平父君，政通人和。后来 又说起扬州的漆器、剪纸、玉雕、泥塑，谁家做的精巧，值多少银子，等等等等。正觉得俗不可耐呢，忽然一阵琵琶声穿地而来，接着就是一个女子委婉动听的歌声：扬州好，第一是红桥，杨柳绿旗三尺雨，樱桃红破一生竹，处处住兰小。这边胤禛听了十分感慨的叹息一声：哎，你瞧瞧，如今这世道真是可叹呐。太后他老人家薨逝才半年多啊，这次好像就没事人一样了。乌思宁呢，几杯酒下肚，这脸就有点红了，见胤禛怅然若有所思，笑着说：哈哈，四爷，这就是平常人说的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不管是天家骨肉还是市井小民，都不能例外，先生何必伤感呢？要说起来呀，我们这是好的，譬如现在你我还有隔壁的那个车明，坐在这酒楼上喝着美酒，听着小曲儿，您哪知道啊，就在那边半里地之外，那就是人事。山阳宝应一带来的难民，在人事上提及豪寒，以泪洗面呐、啊。别说是喝酒听曲儿了，连一顿饭都吃不上啊。这处的环境不一样，那心情自然也就不一样了。话音没落，就见屏风一动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走进来了。他进来之后啊，没忙着说话，横眉立目的死死盯了三个人一阵子，这才问：刚才是哪位先生提到我家车老爷的名讳啊？请借一步说话，我们老爷有请。胤禛不动声色，靠在椅子上，一手扶着酒杯，只是微微看了戴铎一眼。戴铎急忙站起身来，正要说话，乌思宁已经架着拐杖站起来了。哦，是不才说的，车明与我同榜笑脸，又曾为同社文友，怎么我就不能直呼其名吗？他今天呐，已经有了几分酒意，神情显得冷峻傲岸，长随被他的神气还吓住了，听说他跟自己家主人是同年，又见在座的胤禛翘着二郎腿，戴铎从容的势力在身后，更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来头了，倒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。正在发愣呢，就听见隔壁有人大声吩咐：来啊，把这中间的屏风撤了，让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啊。接着就听见一群人答应一声，然后七手八脚的把这屏风给转到一边去了。顷刻之间，这雅座就算打通了，合成了一大间。胤禛不动声色的抬眼一看，这对面的雅座啊，是三间打通了的，比自己坐的这一间要大得多，也摆着一桌酒席。再看这桌席面，嚯，好丰盛啊，四凉四热八个盘子，几样精巧的点心摆在四周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啊，中间的一个大盆子里是主菜啊。什么菜呢？那是牛乳蒸全羊，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，张四回子蒸全羊了。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， 正中间坐着一位官员，身穿八蟒五爪的袍子，白鹿补服，也没戴大帽子，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从椅子后边直垂下去，圆圆的脸烫的下巴上的肉都翻翻着，看样子这酒也吃的有点沉了，油光满面，眯下着眼睛盯着胤禛这边。吴思明架着双拐上前一步，抱拳施了一礼，说：“哎呦，车明先生，久违了。”车明不由眼睛一亮，急忙坐直了身子。哎呦呵，这不是吴思明吗？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呀！我说啊，是八卦炉倒了呢，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？你居然他又出来了！哎，我说诸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眼前这位架着双拐的人呐，那就是想当年大闹南京贡院的吴思明吴先生。你们可千万别小瞧了他呀，别看他现在是残疾了，架着个双拐，可想当年呐，那可了不得，我们兄弟都不敢望其项背呀。那他可真是一语即发，词经四作呀。想当年，吴思明开始的时候啊，静静的听他讽刺自己。听到这儿，抓住话口，破颜一笑，紧盯了一句说：“哈哈哈，当年咱们同窗结社做八股文，好像出了个题目是妹妹。啊，当然啦，是这个昧良心的昧，好像车仁兄把那个日字边写成了女字旁，开篇惊人呐，说妹妹我思之。当时我记得我马上接了一句，哥哥你错了。呵呵，不知如今车先生做了这么大的官，这学问可有长进呢？”这一句话说的众人是哄堂大笑啊，车明那边陪他吃饭的那几个名士啊，笑得东倒西歪的，胤禛呢，笑得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了，那几个唱歌的女子啊，用手绢捂着嘴笑弯了腰，车明顿时涨红了脸，勉强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是记错了吧？我是两榜进士出身，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呢，啊，帷幕遍行江南，怎么会出这种错呢？今日一见，也算故人相逢，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。来来来，我和你对酌三百杯。哈哈，那两位也请过来，来呀。”戴铎见胤禛摇头，急忙上前一步说：“我们和敬仁先生也是邂逅，请自便吧。看样子你们要论文，我们呢就在这边观战得了。”吴思明又回到胤禛这个桌旁，端起一杯酒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，那天下人就可以不读书了。车明，你今天无非是官做大了，以富贵傲人，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傲人。比如说这酒吧，我喝那就是酒，你饮呢那就是祸水，这里边的分别不知道你懂不懂啊？”车宁顿时一脸的茫然：“你这是……”吴思明微微一笑：“哈哈，怎么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喝这个是酒，我们喝这个酒呢，轻者可以为胜，浊者可以为贤，你的酒就不同了，乃是道直之素酿成， 取滩泉之水，王孙公子烧灶，红巾翠袖喜气，勿饮一杯，则廉者贪，紧者狂，聪者失听，明者昏视。这难道说还不是祸水吗？车宁一听，顿时气得脸色苍白，咬牙切齿地说：好啊，好你个乌思宁啊，没想到十年了，如今你已经成了残疾人了，还如此阴损。你说我喝的这是祸水，何以见得？今儿喝这酒是用我的俸禄买的，怎么见得就是贪呢？你取笑我，我自然也可以还敬你几句。乌思明淡然一笑，哈哈，哎呀，车明啊，车明，以你今天的身份，我岂敢冤枉你呀？你为扬州太守，可境内饥民遍地，嗷嗷待食，你呢却在这儿寻欢作乐。先贤有云：四境有一民不安，守墓之责也。难道我说错你了吗？我虽然闭门读书，不问世事，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儿是越来越多，嘴硬不如身硬，身硬不如心硬。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，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，当时我口沾一首说：金刚本是一团泥，张牙舞爪把人欺，人说你是硬汉子，敢同我去洗澡去。哈哈，车兄，如今你敢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车鸣气的不由拍案而起，这想发作，可是顿时又按捺住了，冷冷一笑说：哼哼哼，敬仁兄，你没听人说过破家县令灭门令尹吗？乌思明也笑着说：嗨，这么俗的谚语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当日桓温游寺，和尚不拜。桓温说：没见过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？和尚反问：没见过不怕杀头的和尚吗？哈哈，如今是太平盛世，此地乃名城大郡，你今日非礼欺人，难道说我还怕你不成？更何况我如今是飘零四海，洁身一人，外无欺公强劲之亲，内无应门无耻之同，本来就无家可破，无门可灭。车明不由恼羞成怒，断喝一声：放肆！你一个被革了的孝廉，见了本官傲慢无礼，这就是罪。哼，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个刺头。你不是说我这酒是祸水吗？好啊，还酒也罢，祸水也好，今儿个我就让你尝尝他的厉害。哈哈哈哈哈哈。